Hello， 欢迎光临 Mia Talk。
每个人都是有趣的书，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一杯咖啡的时间，与你分享生活点滴。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 Mia。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南，欢迎润南。
Hello， 大家好，我是润南。
对，那这是我们农历年后第一次见面。
是。
对，又过了一个年，你还好吗？
啊，过年真的是，我们上次聊其实聊过年的一些 people，
对啊，对啊，那个是在年前大家怎么样去面对过年，对不对？對，然后你又走完了过年，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又刚好是所谓的那个什么春假结束的时间，你都还好吗？
还行啊，还行、啊。很努力的把自己稳定好，这样子。
是是是，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从过年到春假这段期间，其实是蛮多人，或者是说在所谓的某些家庭里面，是大家会比较多聚在一起的时间。
对对
对，
尤其很容易吵架。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清明节，清明节也是，就是大家一定会返乡的。
对，
因为很少人会去躲清明节。
哦，其实也是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要不就是提早扫墓，要不就是在那个清明节的时间扫墓、嗯、但是扫墓还是会大家会聚在一起。
对
啊，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啊，反正过了就过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今年蛮有趣的。我今年就是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脸书，就是因为我的学弟他刚好在做我的老家那边的一个客家的研究，
嗯，
然后就发现说，原来我有可能是
客家人
，对，然后就回去我老家，然后去看我们家的那个宫廷，
是
一些设。就是装饰，
嗯哼嗯哼，就去看，
有
可能，
对对对，
是就是以前的那种客家的一种习俗或陈设留下来的。
对，就我们就是扶老客啦，就是已经不太讲客语的、哦、的客家人。
是，哎、欸，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去追自己
一个
家庭历史的一件事情，
对，一个新的身份。我可以开始讲一个客家玩笑了。
哦，你有新身份之后就可以开始讲客家玩笑，是不是？哎、欸、哎、欸，对呢，大家都说就是，如果你不是那个某个族群，就不能开那个玩笑嘛。对，如果你今天发现你有就是三千分之一的客家血统的话，哎、欸，三千分之一会不会太少？
好像有点少，我应该比较多一点。
OK OK OK， 对哦，好像可以咯，就是你也可以开始讲客家玩笑了。那其实今天我觉得邀你来，我想要聊一个就是我自己最近发现蛮有趣的一个经验谈，不能讲经验谈，就我们在录音之前我有分享到说，我前一阵子被我身边的朋友推去看那个排球少年、嗯、然后他最近有，就他已经出一段时间，毕竟他漫画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最近就突然间浮上台面，然后呢我就看了排球少年之后，因为我身边那个朋友，好朋友推我去看排球少年的朋友是腐女，嗯，所以他就教我怎么看，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就看到了另外一种就是除了运动番之外的可能性、嗯、然后他就说，就是当你开启了某一种视野的时候，
腐女之眼，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配对、嗯、这样子。然后我就去看，我就好喜欢他们的互动哦、嗯、然后我同学就开始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会喜欢看动画的有一部分的人，他会去买那个亚克力板
周边，
对对对，然后他就买了一系列亚克力板，是就是主角团然后穿排球装但是赤脚，嗯，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哇好色，好好看哦，对，
里面好多元素哦。就是那个短裤，
对，排球短裤，
对，排球短裤，短裤本身它就是离那个膝盖上面那一段嘛，然后它其实
你说真理裤了，
对，有点类似真理裤的那种概念。然后其实因为短裤它都蕴含的那个背后暗示的意思，就是它离其实离就是该被遮住的地方
是
很
近
的，
嗯哼，
对，所以它就是扮演了一个就是可遇又不可遇的角色。嗯哼嗯哼，然后你刚刚又说是赤脚这件事情，嗯，对，赤脚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喜欢呢、欸。
就是对啊，我突然间想到说，就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把某一些喜好很直觉的 就是在研究里面会讲说，就是性化某一些器官嘛，比如说大家会熟悉认知到的，可能就是我们讲的阴茎啊，或者是生殖器官，然后或者是胸部，嗯，对。但是我在这个就是整个被我同学训练完的这个结果之后，我发现其实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欸，其实你就像你讲的，就可能赤脚本身，嗯，就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可遇的状态，
是。
然后腿，对，因为我个人超爱腿的，嗯，就我个人喜欢没有毛的腿，
哦，小腿还是大腿？
小腿哦，
哦，
是，所以我个人很喜欢
骑摩托车。
哦天
哪，
好可怕哦，好兴奋。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对，我自己个人对对腿跟那叫什么上臂，嗯，对，就是莫名其妙的有兴趣，对。然后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嗯，对，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要探索，你知道吗？嗯，如果你没有实际上去探索它，好像你也不会发现，欸，就是你好像也会按照就是所谓常规逻辑，
对，
然后去思考可能比如说异性恋框架下的人，有的人可能就是，欸，就是特别觉得，欸，胸部大的人就特别吸引你，嗯，有没有？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欸，什么什么就应该要大，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但是其实有其他的地方还可以去发掘耶，嗯，对啊。
这让我想起来我最近跟我室友在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说，嗯，就是最近这几年在男同志的社群里面，对于不同身体部位的那个欲望的排序有在变动，欸，
排序，
对，就是
什么意思？
以前的人哦，可能前几年大家可能会比较在意胸肌，
嗯哼，
然后最近好像就是那个腿，
嗯，
比重被拉高了，
啊，嗯，哼，
对，你有这种观察吗？
我没有，欸，
我觉得
这个好，
我觉得这现象可能有，然后甚至就是那个肚子的，又以前可能腹肌。
嗯，
是被强调的，
嗯，
就是你和体脂要比较低，可是现在就是你要可以有点肉肉的
哦，
对，所以那个即使是同一个部位的那个可愈的程度，
嗯，
我觉得那个都好像都有在变动，
嗯，
然后那个变动可能我觉得跟就是整个流行文化或者是整个社群的文化，我不知道那个有个源头吗？说不定也没有，就是，
好像没有，可能就是互相影响，
对 对, 對，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所以你刚刚在讲说那个去探索和发掘的这一件事情，我就一直在好奇说，我们对于欲望和癖好这件事情，它是因为你用了探索这件事情，
嗯，
蕴含的就是可能是我们先天的，
嗯，
我们可能原本就有对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兴趣，只是我们不知道，
嗯哼，
我们去探索然后把它找出来，
嗯，
可是某种程度上说不定也是被
培养
来
的，
嗯，对，就是开始整个社会告诉你说，哦，你可以开始注意看这边也很好看哦。所以我们才发现，哦，对，这个赤脚的脚也蛮性感的，然后它可能搭配了周边所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脚本，
嗯哼，
才慢慢建构起
是
脚
本，
对，那个脚本，脚的脚本，然后你就开始理解说，哦，原来脚也是可以那么的性感。
这件事情很好玩的，因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在男同志的文化当中，一直应该说，我曾经看过一部影片在提及，就是台湾男同志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喜好是白袜，
嗯，
就是很喜欢穿那种就是挺长的白袜，
对，
就是要到小腿肚，
对
的那种白袜。然后这一段时间其实我在看那个大港开唱的时候，也有看到很多的就是男同志族群的合照也
是
在拍白袜，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白袜好像也是一种，就是除了你讲到就我们讲身体的器官之外，白袜这样子一个配件似乎也可以是一种欲望的一种方式，嗯，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样讲，它说不定不只是一个欲望的方式，它可能是欲望化的一种认同。
嗯哼，
对，就是大家知道说这是可欲的一个象征。
嗯，
然后我们不怕这种就是性的，就是它可能有点性的意涵嘛。
嗯哼嗯哼，
用这种方式去呈现。
哦，
然后大家一起呈现也很 OK， 这样
是
那个认同。
这感觉跟那个什么很像啊，跟那个所谓授权那个毛毛。
嗯，
对，有点类似的感觉，但是好像毛毛有点复杂， 帮忙念复杂，
不要随便踩过去。
对对对，我会害怕，害怕，有点害怕。对，就是就是它就是一种穿着的方式吧，就是比如说白袜，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吊嘎，嗯，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真理裤，嗯，就是那种对于服装上面的一种认同也好，或者是一种族群建构起来的喜好也好，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但是是外在的部分。刚刚你有提到一个就是后颈，是不是
后颈？对，我其实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我甚至有为他创了一个 IG 的账号。
后颈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像你刚刚骑摩托车，你都看小腿。
对啊，
骑摩托车我会看大家的后颈。
赶快大家戴起全罩式安全帽。
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头发嘛，头发，如果你头发就是刚剪完，就是很利落啊，
是，
然后很利落，就是可能就渐渐的，就是顺进你的后颈，那个很干净、很利落的脖子，我觉得这一块很好看。
就跟有人看锁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那个啊，调查兵团啊，我就是盯着人家的后颈看的、啊。所以我那个 IG 的账号就是退役后的调查兵。
突然间，进击的巨人出现了。
哎、
欸，真的是后颈哎、欸！天哪，进击的巨人的部分，
對后颈控。我就觉得就是这边真的很好看，就不一定是肌肉，很利落很干净的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我想象到那个画面，我就会觉得说、欸、那个味道说明就出来了，就是带一点男性的荷尔蒙，然后清爽的肥皂味的这种感觉、夏天的这个氛围就出来了。
全罩式安全帽戴起来保护你的后颈
也是会露出来。对，
可能要穿那个什么高领的，
才保护好自己，不要被我意淫。
欸，这也是欸，这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你在你可能要凝视着某一种器官，比如说胸部，我刚一直不停的提胸部、屁股之类的这种地方，然后才会可能是欲望的，或者是才会可能是大家觉得就是性的。但是其实你看小腿、袜子、脚、手，哎、欸，有的人喜欢手。
对，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常开玩笑，
请坐
女同志的社群，就是他们的
手部保养品，
对，就是他们的交友网站的那个图，就拍手就好了，你知道吗？
真假的？
他们对手的要求是很高的
哦。
当然有点刻板印象的，这是我女同事朋友跟我说的，他们也会自嘲，就是他们就是可能看手，然后就很兴奋。
是，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又回到排球少年了。就是那个我跟我同学在讨论排球少年的时候，我其中有看到一个画面，因为排球有一个位置是举球，就是把球推出去给别人攻击的那个位置。然后其实其中有一个主角，一个角色是很厉害的举球手。然后呢，就是有人问他，他都怎么样？就是有人打举球的时候，就常会伤到手什么的。然后他就有一句话，他说：“因为我平常就都有好好的保养我的手啊。”然后就把那句截下来传给我同学，我同学就要发疯了、欸。
他背后太多太多的猪骂绝，
我同学整个就要发疯了哎、欸，好有趣哦。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哎、欸。
所以他可能对某一个特定的一个部位，或者是一个动作是有这种喜好的，他可能是更喜欢他背后的那一些连在一起的标签，或者是带来的东西嘛。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袜子，那袜子它可能代表的是很阳刚的，比如说篮球
打球的，
汗臭味的。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看不懂为什么在路上会出现那个穿袜子然后
穿
拖鞋的人。
我懂他的不懂。
对，那这个就是你讲的，就是它是一个连接嘛，
对，它是连在一起。对，像刚刚我在描述我对于后颈的喜爱的时候，我也是
连接的香味，然后连接了一些，不一定香味啦，是味道，
利落的身体，然后那个情境。
嗯， 确实欸，很多时候就是在凝视某件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是可欲望的状态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跟你自身的经验的连结，跟这个部位或这一个配件这个外表的某一种连结。然后或者是我之前跟之前访宁文的时候有聊到，就是有的人其实那个所谓的癖好，他是喜欢外表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对，那这个好像也是某种连结，可能是一种
他的第一次的对
象，对于有可能或者是对于某一种稳重形象的需求，对，或许也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不是这种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描述。不过我自己觉得他有可能会是某一种他自己想要的那个形象的一种气质，所以他连接到的不只是他的外形而已，而是他某一种特色，就是那个外表那个形象带给他的某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大家的癖好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生命中的某个切面，
对，
因为你可能是你在小的时候的某一个回忆，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可能就刚刚说嘛，可能第一次的对象的那一天的某一个那个情境，那一个地方的那个味道，就让你念念不忘。对，所以哇，这样讲起来有点是不是太过浪漫？
不会吧，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你可能讲第一次，那你有可能像我脑海里面你提到的，就是可能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但是我脑海里面浮现的另外一个画面是有的人喜欢被骂
哦，
那是因为小时候被骂不够小时候过太好
哦，
有可能吗？我不知道，
可能是不同的机转我不是很确定
就这个连结，这连结、
欸、这个被骂这个真的又有点麻烦耶、
欸、麻烦的部分，
麻烦的部分是我有一个学弟，他就是很喜欢被骂、嗯、他就是玩 BDSM 的、嗯、然后有一次跟他一起办活动，然后就是你知道很难，就是会变得有点难共识，就是他做错事情，
嗯哼，
你到底要骂他还是要称赞他？
哦哦，
对，
诶，
因为你骂他
他
就
很开心，
对，他就是
有被称赞的感觉，
对，他就是正在那里被你骂然后就会发现他嘴角在微微的上扬，你知道吗？
天哪，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难怪那个大港的时候大家都要秒可力骂人什么意思？
被他骂好爽啊，
真的真的有人会开心做这件事情耶。因为我个人知道，就是不一定是玩 BDSM 的，但是我知道在日本有一些声优在演唱会的时候是会有底下会有人举牌骂我的耶，
嗯，
对，就是真的有的人是喜欢被骂，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说不定你可以去跟那个学弟聊一下那个机转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喜欢被骂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被骂好像有点困扰，
嗯，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就在某一种骂上面是羞辱上面是开心的，对，就是，
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在性上面的羞辱它可以带来的某一种快感，
嗯哼，
对，这个是有体验过的
OK 那就你的观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在录音之前一开始提到，我自己提到性癖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性癖听对于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或许也蛮局限的，对，所以我们刚刚是从各种身体的部位开始聊起，有可能有喜欢的或者是欲望的这些部位开始聊起，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它不用这么局限。那我们两个人都一起提出了所谓的屎尿屁的这件事情，嗯，对，那这个你自己的观察呢？
我们今天要走到那么深
聊一下嘛，你自己的观察是，
这让我想起，就是我有一个学姐，她现在在德国，
嗯哼，
然后她就是偶尔会接，因为她就是留学生嘛，就是大家想办法赚钱，嗯，然后她本身对就是作为一个 BDSM 的女王
、嗯，
对，又是比较可以接受自己有一点涉略，
嗯哼，
她会跟我分享过，就是有人会跟她 order， 就是跟她点餐，就是说要请他产出他的屎，
哦，是，
就是在特定的日子 他们会约在、嗯哦、某个地方、嗯哼，然后他要就用某种特定的姿势，然后这姿势产出来给他，给那个买家这样子，然后他还会要求他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哦，嗯、哇哦，这么细致哦。
对，而且一定要是现拉哦，就是要那个温热感，
好有趣哦。嗯，
它是一个很细致的产业，
真的耶。
对，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连就是比如说那个 order 还要要求他要吃什么。
对，
就你可能某一段时间只能吃这个东西，
没错，
因为你
在前一天的时候，
就是，对啊，因为你的身体的机能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如果你有混到其他东西的话就会不一样，
没错。嗯，对，所以可能要有玉米啊，要有金针菇啊或者是要大量的，或者是那个硬度要什么啊？
嗯，那个是可以控制的吗？好难哦。
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
賣家，作为一个肠胃不好的，作为一个肠胃不好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困难的事情，哦。
对，所以你就是要管理好自己啊。嗯哼，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真的哎，我觉得好厉害哦，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产业。
对。
哎，欸，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嗯，因为我以为你一开始会提到的是那个就是被尿的这件事情。嗯，对，因为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没有办法想象的是，就是有一些的 BDSM 的癖好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有的人喜欢被尿。嗯，对，那个尿或者是甚至喝，我还记得我那天跟宁文聊到的时候，我们聊到的是那个很早以前。就是台湾盛行一种叫做
尿
疗
法，对，没错，
对，然后没想到就是现在连喝尿这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么被欲望的行为耶。嗯，对不 对，因为他跟我聊到小便斗的事情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嗯真的是走得很前面耶，尿疗法真的走得很前面耶。
对
对啊，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对于那个干净和脏的那个，嗯，的那个
界限，嗯，
每个人画的其实是不太一样，而且它可能是不断的移动中的。
它有可能，我觉得它一来你讲的是移动嘛，我觉得它有可能不是移动，有可能是它渐渐的被模糊了。嗯，对，就是那个到底有没有那条界限在？嗯，什么东西是干净，什么东西是脏？
像很多人会说什么正妹拉的屎也是粉红色的啊？嗯哼，对，所以说不定是说不定是人的关系啊，说不定人的，uh-huh. 那个人的尿，你喜欢人的尿，嗯哼，也不脏啊。
是，说不定是人啊，也说不定是就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其实屎尿并不脏啊。
是，
就是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每一个人对于。脏或不脏，或者是干净不干净，嗯，这件事情的要求跟理解，嗯，是不一样的。
对，像我一个朋友，他去约炮的时候，嗯，他是可以口交的，嗯哼，他是可以帮对方就是吃阴茎，嗯哼，然后甚至是就是吃到一些体液没有问题，可是他是不能够接吻的。
哦，
他觉得
口水很脏，
对，嗯哼，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界限都不太一样欸，
真的欸，嗯，说实在的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口水脏，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其他的东西脏，可能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像我自己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小腿这个部分，我就会觉得小腿应该要没有毛。嗯，对，就是可是有人会喜欢有毛的腿，
很多毛，
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他定义某一件事情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欸，那你会鼓励自己让自己比较有弹性一点吗？就
是，什么意思？
就是偶尔
接受一下
有毛的小腿也可以，啊，
哦，当然啊。这不用鼓励啊，当然啊，当然啊，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没有毛吧？
是是，
对啊，不可能每个
人
的后颈都这么利落吧？
有些人那个癖好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嗯哼，然后就会很局限自己在一直追求同样的东西。嗯，对，我就会觉得好像
好可惜哦，
对，没错，就是可惜。
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缺乏的是。是想象力，嗯，就是大家不是 没有那个癖好，或者是没有这个喜好，而是缺乏这个想象力，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可能会喜欢什么东西。但有些东西是你真的接触到了，其实你会有一点有点难以自拔，是吗？是难以自拔，不一定难以自拔，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也喜欢某一件东西，然后
就是开始想象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不可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想象力真的蛮重要的、欸。
对，我觉得其实，在性和欲望这件事情，想象力特别的重要。嗯哼，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没有想象过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嗯，你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从里面得到任何的快感的。
是，
对，所以就是各种的性行为要发生之前，其实我觉得脑中的练习和那个动作跟欲望的连结都要在脑中先发生过，嗯哼，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说、嗯、哦，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动作这个感觉它是跟欲望它是跟爽是连在一起，
嗯哼嗯哼。但是我觉得啦，就是就我自己的接触到的一些文献来看要提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这些可能会喜欢可能被欲望的这些事情，可能就偏向于比较日常一点，嗯，但是有一些人的喜好可能不一定，就比如说像之前电影那个夏乐美演的一部电影，他演的就是一个喜欢吃人的人、哦、他对于吃人跟被吃这件事情是
okay,
是欲望的，就是他会提高他自己的性欲、嗯、他会很喜欢这件事情，他享受这件事情。那如果今天在碰到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想象力，你没有办法去接触，或者是说你甚至不没有接触过这些电影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满足某一些你的喜好。但是那个满足不一定要实际上去执行、嗯、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去执行是犯法的、嗯、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从看恐怖片、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的那种就是trigger 的点是恐怖跟血腥、嗯、那他就可以透过看惊悚片跟恐怖片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一种满足。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知道我没有讲过、uh-huh. 我小的时候看绝命终结战系列，
你会很兴奋吗？
会兴奋。
小的时候可以看绝命终结战吗？
就是可能国中的时候吧国中高中就是 会有身体反应，
嗯哼嗯哼，
就是其实它也不是性爱的画面、uh-huh. 可是我却会有反应。
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可以算是一种就是喜好，然后一种欲望的产生，但是你不一定就是要把它当成是 porn 在看嘛、嗯、但就是它可以满足某部分的需求、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欸、所以有很多的电影或者是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小说、嗯、或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写的、嗯、就比如说那个你知道养鬼吃人吗？
不知道
哦、欸 oh, 就是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就是养鬼吃人，那它应该说它是电影叫做养鬼吃人，然后他是一个小说家导的这部电影，那他的原著也是小说，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跟 BDSM 有关系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他是比较重口的，就是他可能会掀皮肤的、嗯、对，会打洞的、嗯、对，但是有一些 BDSM 的玩法其实是会有伤口的，
会穿刺什么，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东西放大、嗯、然后放到他的小说里或者是放到这个电影当中，然后你可以透过观看这些东西，然后在你的脑海里面去满足你自己的一些喜好，嗯，对。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被产出，其实有时候如果它就这样压抑在你的心里面，就像精神分析说的，就是一直压抑好像会出问题的，嗯，对不对？
嗯欸、可是我们刚如果又回头过来讲，就是有提到说有一些欲望它是需要被探索，嗯哼，或者是被建构出来的，嗯，那有一些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欲望，应该要被鼓励去探索吗？
对我来讲，我觉得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它不一定值得被探索，应该说它不一定应该要被探索，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喜好，说不定你可以找到你的喜好圈、嗯、然后它可以用比较安全的方式去执行、嗯、对，我觉得 BDSM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当它建立一种机制，它有一个安全的机制在的时候，某一些玩法就不会这么危险。嗯，但是你又可以达到 部分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去探索。当你有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探索，但是要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去做。嗯，我认为是这样啊，就跟你讲的那个、啊、是就是穿刺，嗯 ，BDSM 的穿刺，好了、嗯，对啊，当他在一个有安全措施，或者是说在大家可以互相达到一种共识、安全的共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做的，嗯，可以去探索，而且又同时又可以被满足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吃人当然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啦还是看看电影就好了
啊，这癖好真的是推到有点极限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蛮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嗯、对，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些，你还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有趣的在你的观察上？
我觉得有一个点大家可能都会有经验，可是很少被讨论的是、嗯、可能是味道。
味道，
对，
嗯哼，
我们刚刚其实聊到我的手表，
嗯，
对，我的表带、
哦、我好喜欢表带味道
有些人会觉得它很臭，
是
它臭到一个极限，或者是臭到某个状态之后，有的时候就会闻一下、欸、
对不起，我必须要讲，我曾经就是就我有一个副厂的表带，然后因为副厂的表带通常都会比较容易臭，然后我有一个副厂的表带被我换下来，因为它真的是很臭，然后换下来之后它怎么了？它就在我的抽屉里面，
然后我会打开来闻一下嘛
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
完全可以理解耶、嗯、
对啊对啊，
这真的是完全可以、
欸、可是我反而觉得这种对于这种就是生理味道的这个喜好、嗯、它可能是很多是来自于生理上面的无法自拔、欸、就是它可能是某一种生理机制，
嗯哼，
因为我有听过，就是我有看过一些研究，就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就是自己儿子在青少年时期的那种汗臭味是更明显的敏感，
嗯嗯，
对，
嗯、
就是它、
嗯、
会是一种生理的反应，
嗯哼，
对，
嗯、
比较少一点社会建构的部分，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汗味，它可能是充满了各种，比如说费洛蒙或者是荷尔蒙的激素在里面，嗯、然后像表带啊，像袜子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嗯、它累积了好多。好多
味道
对，好多生物激素在里面
嗯哼、uh-huh.
对，
你刚刚提到的是表带袜子，我刚想到的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屎尿的部分，
嗯，
有的人其实也是对那个味道，
嗯，
就是有的人可能也是因为味道会被 trigger 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说这种比如说性癖也好，或者是欲望也好，我觉得它可以同时使用你的各种不同的感官，
嗯，
可能不一定是用看的，嗯，可能是我们刚刚讲的穿刺，可能就是感受的，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味道可能是闻的，
嗯，
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听，
嗯，
对不对？像我们刚刚讲骂
声音，对，
就是骂的，
对，
那这个可能就是声音的部分，他可能可以录一个小时骂他的话，然后就是平常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直听，
对，
重复循环这样。
而且声音这件事情提到了，就是很多人对于声音好听的声音，
嗯，
低沉的男生的声音，
嗯，
好像他也是一个很有欲望的东西。
就是它是一种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模式。你说低沉的男性的声音，但有的人说不定喜欢就是很高、很尖锐、高频尖锐的声音。
对，
那有的人喜欢的是那种就是什么。就是声优配那种小女孩的声音、嗯、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御姐的声音，有没有？就是这些声音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市场，
没错，
各自的市场，
对对对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声优在日本开演唱会可能都会有人要求骂他们一样的道理，就是有的人可能就真的喜欢某一种声音，
是是是，嗯，
对啊。
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身份、欸、
哦，身份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某种特定的职业，
嗯哼，
嗯，警察、哦、消防员，
是，
就是穿特定
衣服，嗯嗯嗯，
对，或者是反过来，就是说这个衣服它代表其实某种身份、嗯，或是某一种生活习惯、嗯，某一种气质，
嗯哼，嗯哼，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有的人会喜欢制服，
对，
或者是西装，
对，
这样子类型的一个方式。
对
对，那这个好像也是一种，因为它或许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亦或许你对这种衣服你有一种就是特别的喜欢。
嗯，它可能比较挺拔。
嗯哼，
或者是它就是背后就是比较阳刚。
嗯哼嗯哼，
对，
我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啦，就是那个女仆装。
女仆，
对啊，就是女仆装可能也是一种，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大部分就是男同志圈子里面的嘛，
对对对，
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可能女仆装啊，或者是某一种衣服，就可能囚服，
嗯，
不是囚犯的囚，是那个
篮
球的那一种，
对
对，好像也是一种大家会觉得欲望的排球，
帅的
排球，对，就是很多的可能性，然后他的可能是透过服装，可能是透过身份。你刚刚讲身份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叫什么霸道总裁，
嗯，
就是当他的有一个所谓的权力上的差距的时候，对于部分的人来说，似乎也会是一种欲望的可能，
或者是这个职位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像是机师、空姐、空少，
嗯哼，
对，你要在很。也算是少了，也算是少。
你完全理解我要质疑什么。OK OK OK， 對,、
啊、
对啦，相对少啦，
对
对，那可能会比较多的是服务生嘛，
嗯，
就是店员，
店员、
欸、有人会对超商店员
哦
特别有感觉吗？
我觉得
也或许有哦、
這個、建立啊，
对啊，或许有哦，
对，
超商的衣服莫名其妙的可能变成是一个。就是大家会喜欢的
哦，那个啦，就是中国有很多的那个影片的素材，就是
外送员。嗯哼，
对
嗯哼，
对，
确实确实，这个也是
他们有制服嘛。
嗯，
对啊，
所以只要有制服的地方，通常都会出现这个对于服装，
嗯，
对于某一种身份有兴趣，
对，
或者是有喜好的人，
对，
对你就可以找到可以满足你的地方。
没错，
对，这个真的是各式各样、欸嗯、我们从外太空聊到哪里？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就是开始思考一下，说，哎、欸，那我自己到底对什么样的东西，
嗯、
可能是某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也好，
嗯、
或者是某一个味道，
嗯哼，
某一个角度，
某一个地点。
对，某个地点，某个身份，某一种衣服，
嗯，
某个职位。会有憧憬，
对，
有欲望，
有欲望，
对啊，
好像都是一个值得去探索，值得去建立、养成。
我觉得就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对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这一集其实主要还是要来跟大家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对，
那当然讲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喜好。那如果就是。大家也可以想想看，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已经提到蛮多的了、
嗯、
但除了我们提到这些东西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地方走得蛮偏的太极端了的部分，但是、就是、
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啊、
但是就是还是可以试试看去探索看看，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啊，我觉得安全很重要。
嗯，
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来去探索它 是一件好事。
是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润南，耶、yeah, ！
谢谢。
我们不晓得今天真的会走这么远，那也
希望大家可以探索自己的性欲，
真的
癖好，
我觉得这个癖好真的是一件很棒的话题啦。
是是，
对，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然后来探索一下。好，再次谢谢你，谢谢，
谢谢。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